一心呢，这个人野心是比较大的。咱们前文书不止一次说过，本来那皇上的位置应该是他的，道光皇帝活着时候也最喜欢他，因为宦海之中错综复杂，一心觉着自己大才难展，大志难成，一直就委屈了这么多年，偏赶四哥咸丰当了皇上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自己又属于排斥的行列，更觉着委屈了。现在四哥咸丰死了，如何在政局之中能掌握大权，达到平生的夙愿，这是他心里想的。但是谈何容易，面对着顾命八大臣，又有个扎手的西太后，他是顾虑重重，他怕受了西太后的利用，把顾命八大臣打倒，结果弄个两败俱伤，让西太后掌了权，自己是前功尽弃。那么不依靠西太后，他也打不倒顾命八大臣，为这件事一心是日夜不安。这曹玉英是他的智囊，今天晚上又这么肃静，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所以两个人除喜贪心，在这密谈，他叫曹玉英给他献计，有什么理由能把顾命八大臣给取消，还得名正言顺，这事儿还得进行的顺利。他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，曹玉英早给想好了，王爷，以卑职看来，这事儿好办。哦，那你说说，无外乎两条：一，实现两宫垂帘；如果要达不到的话，紧跟着就是陈兵示威。恭亲王一听，大为高兴啊，正好跟自己想的一样。卓如，你再往下说，王爷。如果说要取消顾命八大臣，也不是没有理由。翻开历史看一看，历朝历代女主垂帘的事屡见不鲜。虽然本朝没有这种制度，但是也不见得就不可以。这叫通权大变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哪有固定的？咱比如说，在我们大清国开国之初，孝庄皇太后不也曾经掌政吗？那么当今太后掌政又有何不可呢？我看关键不在于太后垂帘，而在于亲王辅政。王爷，您是想方设法不能把权丢了。恭王一听，有理。他回忆一段历史，在汉朝建国之初，刘邦死了，吕后掌权。这吕后这个女人更是专横，几乎把老刘家的人都给杀绝了，实现了吕党专政。可有一样，掌朝的相国、国家的重臣都没死。经过错综复杂的变化，终于吕党被打倒，还都是顾命的老臣掌政。他又想着自己，如果西太后真正垂帘听政，他也无非是个象征，大权不是还是在我手里吗？他不相信这西太后比当年的吕后还厉害，他又想到这第二条，实在打不倒顾命八大臣，还有个陈兵示威，我有兵权在手，怕者何来？太对了，到了现在，恭王奕欣是决心已定，那也就是说，推倒顾命八大臣，实现两宫垂帘，另起炉灶，亲王听政，打这么以后，我就得上去了。 两个人又在密室之中谈了许久，正谈着那总管苏禄在外头喊了一嗓子：“齐王爷到！”一说齐王爷来了，曹雨英赶紧站起来，觉着自己在屋里不方便。恭王一心低低的声音，还有很多话没说完，明日接着谈。曹雨英赶紧整理衣帽到了门外，你没看他跟一心这么近，在齐王的面前显得非常拘束。这时候一盏素灯开路，齐王匆忙忙进来了，曹雨英赶紧请安：“齐王也好。”这齐王啊，还真没想到曹雨英这么晚了还在这儿呢，这就一愣：“卓如，你也在这儿呢？啊，我刚来。”刚说了两句话，恭王一心在屋里就喊：“老齐，自己弟兄你客气什么呢？还给我送了一桌宴席让你破费。”说到这块，齐王就不能在外头待着了，赶紧迈步进来，先给恭王一心请了安，跪倒要磕头。别看是亲哥俩，那时候的日都忒严了。恭王一心用双手相搀：“起立，起来，起来，自家兄弟何必大礼，坐坐下。”“
六哥，我
坐下吧。”“
我不敢。”“
哎，又是在家里头，你何必显得这么拘束？坐坐坐坐坐。”这才让齐王爷坐下。曹玉英呢也不能走，搬了个凳子坐到两王的对面，在这听着。就见齐王爷头一句话就说：“
六哥，你来的太好了，把我肚子都要气炸了。肃顺他也太不像话了，你想什么办法也得整治整治他。”
大概齐王有点嫉妒，这声还真挺大。恭亲王一心不听便罢，一听齐帝一说出这话来，脸往下一沉，啪一拍桌子，把脸转过去，赌气不理他了。齐王爷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也不知道自己哪说错了，六哥怎么发那么大脾气？喂，正摸不着头的时候，曹雨英赶紧过来：“齐王爷，齐王爷，隔墙有耳。”曹雨英指挥指挥自己的耳朵，那意思提醒你别大吵大嚷的，事关重大，被别人听见还了得吗？我们现在处的什么地位？完全在肃顺的手掌之中啊！你说这话，你不得合计合计吗？啊！这齐王爷才明白，吓得脑门子也冒了汗了，往左右看看，幸亏屋里头、外头都没有人。齐王不说话了，好半天，恭王奕欣才把身子转过来。再看恭王奕欣，冷若冰霜，二目如电，就好像不认得他兄弟一样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把这齐王爷看的都发了毛了。见六哥不怒而自威，心说话坏了，非挨训不可。老七，你已经是20多岁的人了，分府称亲，你也是御前的大臣，该成熟了。你怎么这么毛糙，还跟小孩子一样？平日我就告诉过你，见人要谦虚谨慎，说话要拿出实据，你怎么都不听啊？即便有大事我能跟你商议吗？好事也被你弄糟了。哎呀，你将来可怎么办呢？恭王奕欣说的话可不多呀，就好像刀子一样剜老七的心。这齐王奕欣一劲儿擦汗，一劲儿把脑袋低下了。曹玉英在旁边一看，好像没乐了。他乐什么呢？他就发现这六王奕欣 长得身材高大，仪表的人才。对面这齐王爷一轩个可也不小，长得模样有点惨点，还小短脸，那五官鼻子眼睛嘴都好像距离太近，跟那包子差不多。再说那嘴唇也太厚点儿，往前撅着呢，总像受窝囊气一样，显得十分的俗气。这哥俩对比之下是天渊之别呀。同时呢，曹玉英知道恭亲王奕欣比他大八岁，就好像大了多少岁似的。看来老七是不成熟啊。曹玉英当然嘴不能这么说了。再说恭王奕欣一看七弟要哭了都要，赶紧把话拉回来，拍拍他肩膀。算了，这个事儿别说了。你五哥怎么没来啊？
我没见着他。
听说你五哥在背后说我的坏话，跟肃顺一个鼻子眼出气儿，还说我要造反勾结洋人，这话有吗？
我
这齐王一轩一看这话怎么回答呀？一个是五哥，一个是六哥，我是老七，我能随便说我哥哥吗？再说有曹玉英在这儿说也不方便。他翻眼睛看到曹玉英一眼，曹玉英非常知趣，人家哥俩贪心，我在这杵着算干什么的？赶紧站起来告辞。恭王一拱手说了声不送，虽然两个人没定好，言下之意明天接着谈。曹玉英走了，这屋里就剩下他们哥俩说话就随便了。再看这齐王爷投手四外无人，拉住六哥的手，哥哥刚才我说话是有点冒失，您别生气，不过那都是我心里的话。您是不知道这素数这东西太不像话，独揽大权，吃喝拉撒睡，没有一件事不得请示他的。他要不同意，这事干脆就办不了。像我们这些亲王御前大臣连个屁都不顶，在他的眼里头都不敌个普通的老百姓。这还不说，两宫太后的一举一动，肃顺全都派人暗中监视。我真担心长此以往，咱们大清的江山非落他手里不可。六哥，你来一趟不容易，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你得弄明白。我问你，到现在我还不明白，大行皇帝对我为什么抱那么大的成见，甚至临死之时也不愿意跟我解开这个疙瘩，在这顾命八大臣当中把我除名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六哥，你还问吗？还有，坏都坏到端华、肃顺这帮人身上，最主要还是那肃老六。这小子，你是没看见的，不但监视着咱们的行动，还监视着皇上的一举一动，什么事情他都掌握着。我给您举个例子说，大清皇帝病危的那几天，我们弟兄去给四哥问安，到了门口就被肃顺给拦住了，他是千方百计不让咱们弟兄见面。有时候即便进去，他在旁边也监视，还没说两句话他就把我们打发给走了。你说这小子有多缺德呀？一定是大清皇帝听了他的坏话来呗，记恨六哥才把你除名呗。一心心里想，当然肃顺不是好东西，但是四哥先锋，你自己就没有主见吗？有道是孰不兼亲呢、啊、你怎么就能听肃顺的话，把亲骨肉排斥到外面？
但是都过去的事了，没法说。公王又是有身份的人，不乐意发牢骚，也自有一阵苦笑。七弟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替六哥办点事儿。你说吧。第一呀，我走了以后，你要能见着你五哥，好好的解释解释，我们亲生骨肉，不要发生误会。你再告诉他，说话办事要有根据，不要人云亦云。另外，齐弟啊，我知道你是我的好助手，早晚有些事情你还要帮着哥哥我干。哎呦，这一说，齐王也高兴了。六哥，你说吧，叫我干什么都行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我希望六哥你掌管大权，我是你兄弟，你好了我也跟着借光，和这位倒有什么说什么。公王点了点头。也就是在两个月的前后，就有一场重大的变故，到那时候你就清楚了。六哥，你能不能把底告诉我，这重大的变故是什么意思，是不是给肃顺？公王一瞪眼，这你不必多问了，往后自然清楚。
哎呀，好吧。
紧接着把正题甩开，又谈了一些生活琐碎的事。公王打听打听他的生活，问了问他的近况。到了深夜，七王这才告辞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第二天曹玉英又来到公王府，两个人又谈了一夜，最后确定了几件大事。头一样，一定要打倒顾命八大臣，实现两宫垂帘，亲王掌政。这一条一心是下了决心了，马上就采取行动，就下手。第二条，为了谨慎起见，避免肃顺这些人的怀疑，他们采取一个通信联络的办法。咱们说那个齐王名叫奕轩，奕轩呢，他老婆小名叫荣儿。这荣儿是谁呢？就是西太后那妹妹。前文书咱说过，西太后姐俩还有个哥哥叫桂祥。自从西太后进宫以后，把他的妹子也提拔上来，经过指婚，把妹妹许配给存王奕轩。现在啊，要想别人进宫不太那么容易，唯独西太后的妹妹可以随便进宫。有了这个条件，就可以往来传达书信，让他当个通信联络员，这是最理想不过的，也能避免别人的怀疑。那个七王爷呢，在肃顺的眼里什么也不是，也不能引起他的重视。他们经过考虑之后，就这么定下来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公王一心一共在乐和行在待了七天，这就要起身告辞。消息一传出来，顾命八大臣都感到意外。哎呀，一心怎么要走啊？据掌握的情况来看，他也没做什么事儿。挺好，头一个肃顺相当满意，假意的挽留。公王说不行，北京事情太多，都等着我回去办。反正不久两宫也要回京，到那时候咱们再见吧。大家给隆重的践行，公王一心这才辞别两宫太后，给皇上的灵柩磕了头，起身回京不提。他走了，这事儿没结束，都交给曹玉英在这料理。公王一心走了，也就是两天的功夫，突然军机处得着一份公事。这公事是哪儿来的呢？河南的左军副统领盛宝来的。这盛宝要求要到热河行在叩谒子宫，
给两太后问安，写了个折子递上来了。顾命八大臣当然先看见了，等肃顺把这折子打开一看，圣宝提出来要到热河行在见太后给皇上问安，还要叩谒子宫，要求无论如何答应。肃顺看完心里就合计，怎么回事呢？圣宝手中握有一定的兵权呢、啊，这个时候到热河来干什么？是不是受了恭王的差派，另有阴谋？想到这，他把折子交给别人看看。郑亲王端华等看完了，啪、啊，把茶碗就摔。胡来，纯粹是胡来。圣宝这个东西，递这么个折子干什么？你是个带兵的官，有什么资格到热河来磕头？用得着吗？多此一举，你们几位听听，有这个理儿吗？我看得挺清楚，他哪是问安嘞？名义之上在太后面前进言，对咱们都不利。我看不能让他来，老焦，马上给批去，绝不能让他到这回来。这焦又营一听，点了点头。王爷明鉴，中堂。我说的不一定对，圣宝此来必有叵测的心肠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当敢这阵带兵到行在，什么意思？王爷说的对，马上就给他批回去，禁止他到热河。大家一致都同意了。那当初按规定八个人同意不行啊，得两宫太后盖印，不盖印这东无效。焦又营瞅瞅这玩意儿递上去，太后是什么态度？问肃顺，肃顺一阵冷笑，不管他什么态度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就不准他来。太后同意也得这么办，不同意也得这么办，同时请太后下一旨，要处分圣宝。大伙一听，这还得处分中堂，那是什么理由？有理由。外臣递折子胡言乱语、另外这折子是用黄绫子写的，现在皇上正在大丧期间禁止各种颜色，他为什么使这个折子？犯了皇家的规矩，从这一点就可以惩处